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的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美方给予高规格的接待，不但进入了白宫国安会，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场出席了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来宾来讨论这个部分啊，一个是在线上的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正教授，另外一位是在台北演播室的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快来听一下这个台湾的后任副总统赖清德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来听赖清德的说法。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是最后一个拜访的行程，这几天来承蒙大家的采访，大家真的很辛苦，特别是华府的天气捉摸不定，有时候下雨，那么有时候天气非常冷，那我看你们都非常敬业，我很钦佩，也很感谢你们啊。但是因为这个行程呢，很多拜访都不便公开，那也对你们很抱歉啊。那我们目的是希望就是能够对整个访问呢能够有帮助，那后续呢对台湾的帮助也会比较大啊，这点请你们谅解。好，谢谢你们哦，好辛苦了，
谢谢。
好的，听完赖清德说法，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其实赖清德这次访问华盛顿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调，这样讲很多行程是不公开。虽然说根据媒体报道是有进入白宫的国安会，也有跟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同场出席这个祈祷早餐会。那刚才他在访问现场也看到了驻美代表高硕泰跟前立委萧美琴都在现场，但是他是不太愿意跟媒体说这究竟跟美方人士说了什么话。这么低调的一次华盛顿的访问，却被说是这是台美断交之后的最大的一个美台关系的突破。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黄教授？
简单的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突破，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我们的副总统当选人到美国华盛顿去访问，而且参加美国民间办的活动。而且从大家观众听众朋友如果看到画面的话，可以知道，就是白宫西厢旁边的那个艾森豪大楼，就是美国国安会所在地。那么镜头拍摄到就是他从那个警卫的入口这个走出来的这个地方啊，我自己也去过。那么所以这次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啊。我们虽然大选刚刚结束，大家可能蓝绿阵营还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就台湾的能见度来讲，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另外就是这个之所以这么低调，一定是美方的要求。
嗯哼，
我们越低调就可以谈越多的事情。那么不论是增进台美之间未来的合作，或者是美国希望借由这次的机会，那么给下一任的民进党政府更多的压力，关于这个签署台美之间双方的就是双边贸易协定之前必须要针对瘦肉精、美猪、美牛啊的问题的尽快解决，或者是美方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他对于两岸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可能都不是现在台美双方官方愿意把它全部摊在媒体面前让大家来做公众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所以低调可能是目前台美关系处理能够实质上有帮助的一个方式。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想请教范世平教授的是，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要处理武汉肺炎很棘手，还有这个美中长期的这个战略对抗之下，好像北京这个抗力的力道好像不如往常这么大哦。那么是不是说这个赖清德这次来到华盛顿访问，当然他属于一个这个即将要担任副总统这样一个层级，他会不会只是一个开端？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这个高层级的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可以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华府之内来访问，然后履行这个所谓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实际的条文，不晓得您是怎么分析的呢，范教授？
是，我想也诚如介正兄所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总统选举结束是在1月11号，那距离总统副总统就职到5月20号，那这个东西通常有4个月的时间是蛮长的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当然 作为总统或副总统的当选人，那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访问，他具备两个身份啊，一个当然他还没有正式就职，所以他没有正式的官职，第二个他已经是当选人了，所以他有两种身份的存在，那就有了一个模糊性了啊。只是说过去呢，历届从李登辉1996年台湾民选总统之后呢，似乎我们的总统副总统的当选人都没有在就职之前利用这段空窗期啊前往美国去访问。那这一次呢，赖清德创下的史无前例啊！那这个当然是我认为从前年3月16号川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之后，我认为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一步啊。那就像说川普当时当选总统还没就职之前啊，在2016年的时候呢，跟蔡英文通的电话啊，等于说他既不是真的总统，还没有正式就职，但他又是已经当选了。我觉得川普在那个时候跟蔡英文通电话，某种就利用了一个当选而未就职的这个灰色地带来做台美关系的一个互动。那这一次我觉得赖清德是同样的，我认为这个东西川普的幕僚应该也是有往这个方面去想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赖清德他过去担任过台南市长，担任过行政院长，可是他一直在外交国防两岸这一块是相对生疏的啊。虽然他跟美国也算有渊源，在哈佛大学拿到了这个公共卫生的硕士，但是他在对于美国的政治界或者说外交国防啊国安这一块，我想他过去可能比较欠缺这样一个沟通的渠道。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美国邀请这个赖清德去，当然也希望能够了解他。那我相信赖清德也希望能够了解美国的立场。那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台美之间最重要就是怎么样能够签署 FTA 的问题。那 FTA 当然台湾跟很多国家没办法签 FTA， 跟台美的 FTA 是事关重大，对台湾的对外贸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重要就是美猪怎么解决啊？其实我认为这个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去如果能够了解双方面的立场，那也能够对国内做沟通，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势在必行的。另外就是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加入以日本为首的 CPTPP， 因为我们知道 TPP 本来是美国为开始主导的，川普上台之后呢废止了，现在是日本在主导，但是美国还是有一定的角色，所以台湾是不是能够加入这样一个区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像关税上的减免的一个联盟，我觉得美国态度也非常重要。
好，
美国是不是能够适度的帮台湾一把，那我觉得这也是赖清德此行非常需要的。当然他的这个全国祈祷早餐会目前看起来他的位置是站在第一排啊，这比较显眼的位置，但是蔡英文这是非常非常的低调。但是我们也看到他这次不同的地方是他身边有四五位随护啊，那我想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派的来保护他的安全，这某种程度也让他也享受了一定的礼遇还有安全的
位置。感谢范教授。在请教黄建正教授之前，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我们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针对这个赖清德访问华府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说法。好的，那么华春莹当然是针对这个部分哦，还是说了这个说就希望北京方美国不要这样子做，然后并且向美方提出这个严正的交涉。那么想请教黄建正，我们看到这个华春莹的说法是奉劝美方和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停止以疫情作为借口来政治炒作和政治化的操弄，这是北京方面的回应。那么黄建教授，你怎么看北京方面对于这个赖清德访问华府的回应，还有接下来美中台关系一个互动的重点呢？黄教授。
我想在北京的外交部最近心情大概也比较痛苦一点了，包括这个礼拜已经是首次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用视讯的方式来举行这个例行的记者会，也就是说疫情可见相当的严重啊，因为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形象来讲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有空腾出手来处理台湾在这次刚刚好这个时机？美国祈祷，全美祈祷早餐会时间是每一年固定的时间，那么 WHA 啊，每一年五月份开会的时间也都是大家可以期待的。那么台湾刚刚选举完，也是事前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是武汉的疫情。那么这个事情搅进来了以后，那当然使得中国大陆在处理疫情上面占掉大部分的精神以后，在 比较难腾出手来处理现在台美关系在往前增进的这个处理。那么大陆用的话都很尖锐，包括这个反对美国跟所有台湾的政治人物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这些老话我们听了很多年了。那么讲他们自己讲以前也知道讲了也没有用，但是非讲不可。那么但是我觉得外交工作嘛，表达立场是必要的，但是也希望这个北京自己也很清楚，台湾保持得非常低调，那么也不会造成重大的突破，所以他们应该知道适可而止可能比较好。
好的，感谢黄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嗯哼，好的，那么我们想先请教一下这个目前我们发现到赖清德这个行程格外的低调呢，那么他到底是严守这个副手的分际呢，还是未来是一方面来讲他可以代表这个美国对于台湾代表台湾对于美国有更大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或者是说他这一次也是到美国去作为一个探路？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老师。
当然这个凡是在政治圈圈里面打滚的人都知道啊。那么赖清德非常优秀，但是他毕竟是副手，所以他在美国这么被洞见观瞻的场合他自己的言语行止当然不要盖过自己的老板比较好。那么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台美之间呢从外面看彼此在过去几年中是在增温，也有人说是40年来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台美之间任何友好国家甚至同盟国家彼此的利益都国家利益都不一定是100%重叠的，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我们跟美方立场并不一致的，那么这些谈话可能在不成熟的时候也不适宜公开。那么我觉得这次赖前院长或者是赖副总统当选人目前在美国的表现应该是符合事前在出发以前跟总统当选人的商定以及那个跟美方的要求尽量的配合，所以在他身边的包括萧美琴啊还有我们的在台北的外交部都一再的重申这个是民间的私人的这个访问。我觉得这样子的口径不管大家怎么看说就是要这样说。
嗯哼，好的，谢谢黄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范老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我们发现到就是美国派到台湾来的访问官员层级不断的提高，那么现在相对的来讲，那么赖清德到这个美国去访问，那么即使他是后任的副总统，但是也是非常的受人瞩目了。那您觉得未来在至少可预见的未来来讲，台美关系就是可不可能会在官方的交流上逐渐的往上提升，打破禁忌？
我认为当然台美之间要官方再打破有它的一个限制性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美国还是给这个中共相当的面子哈。那另外但实质的关系是很紧密，这都毋庸置疑，包含台美在军事方面啦，美国去年卖给我们 F-16V MIA-2 的这个装甲车都是非常先进的武器，那两岸台美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都非常的密切，这当然跟美国的川普上台的印太战略还有因为中美贸易大战显得台湾的重要性被凸显。那我必须要讲就是从赖清德这次的低调，我看到就是民进党过去在说在外交领域或者处理两岸问题上好像这个过去民进党是比较外行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国民党过去这方面是他的专精民进党可能跟美国关系跟国会啦透过发帕啦这种跟国会议员跟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有距离的，那美国也一直认为国民党比较善于处理这个台美关系跟两岸关系。可是从蔡英文上台之后，我们看到蔡英文在2012年选总统的时候到美国去访问，那个时候美国的国安会人员还 还透露说对他的当时的这些两岸政策不清楚，产生了质疑啊，而且甚至透过媒体来放话。可是等到2016年他选总统的时候，美国态度是改变的，这当然也跟美国整个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有关。他们认为蔡英文是低调的，是值得信赖的，是克制的，是冷静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这4年的总统任内，台美关系有这么大幅度的发展，我觉得也不可否认蔡英文他的让美国人觉得信赖，他也知道美国人需要什么，所以他也极尽所能的克制。那我觉得赖清德他相对是比较直接的人，不过他这次呢，像他之前讲我是个务实台独工作者，是比蛮直接，他这次这么低调，我认为他也是要依循民进党从蔡英文以来的这个低调作为。那这个也看出来民进党在处理美国问题上也更加成熟，更加稳健，也更加有信心。那我觉得这是对美国来中国对民进党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转变。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了，也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很多的网友来评论，不过我想很快就念一个网友跟刚才相关的一个讨论的评论了，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讨论进行一个总结了。这位叫做 Gary Good 的网友，他是说他建议台湾政府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在最近这个特别的时段啊，也就是说这个国内在处理这个武汉肺炎，然后现在又有这个美中之间的对抗的形势之下呢，进一步提出所谓台湾成为正常国家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诉求以及行动的计划。这是这位网友 Gary Good 的个人看法。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先请在线上的黄介正黄教授。
对，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机，当然啊，目前态势看起来的话，台湾确实有一个突破过去压力和这个封锁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很智慧、很有技巧的，那么能够做到不要过度的去伤害两岸关系的情况之下，借由世界各国对于台湾能够适当的在公卫医疗上面以及飞航安全上面能够参与这个国际组织，不要形成全球中间的一个漏洞和缺口。那么我们善用这次机会，每次前进一点点，不要想太一步到位，但是我们这一次努力的增进我们的国家利益，确实有机会。
好的，感谢黄教授，也请范教授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范世平教授。
啊，现在趁着中共内部混乱的时候啊，我们台湾应该要在主权上有更多突破，甚至有人说应该把护照变成把那个 Republic China 变成 Taiwan， 然后刮胡 ROC， 用这个方式来避免跟中国大陆产生混淆。但我个人认为啦，以蔡英文总统的稳健的态度，他应该不会做这种造进的做法哈，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务实，特别是美方怎么样来看待台湾的作为，我觉得他是，我想蔡总统是比较在意的。那我们看到1月11号蔡英文总统就职的记者会也强调愿意跟习近平进行会谈。那这个东西我看到的香港的中评社，他跟中国官方是很密切的，他们是正面肯定的。我们看到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希望中共能够正视这个讯息。那我认为因为发生了武汉肺炎这个事情暂时的搁置，可是如果蔡英文总统这次夹着这么大的民意高票当选，在立法院单独民进党过半，我认为中共也不得不正视台湾新的民意的出现，也是对于这个九二共识或者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否定了。这个新民意我相信中共也看到了，所以我认为其实之后习近平在香港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筹莫展，对美国工作对美国关系也是难以突破的时候，我认为他可能也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些突破，特别是他未来如果要连任的话。因此我并不觉得两岸关系的未来是这么的没有希望，我反而看到了一些曙光，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过度的乐观，但我觉得是审慎中，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好的，我是叶博弈，我在台北，感谢大家，东尼。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今晚两位来宾，感谢范世平教授和线上的黄介正教授。来宾和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听众观众也可以分享您有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第一手的消息，或是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要带你关注的是呼唤言论自由，李文亮之死能否警醒中国？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